扩张的意象。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但我们要扩充我们的空间跟容量，而且我们要放长绳子。40年了，到底这个绳子放了多长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正好像有一次，一个瞎眼的，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大约我们都一样的，主啊，我要能看见。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看得很清楚，我们要看得很切实，我们要看得很正确，我们要看得很彻底，以至于不但我们看见了，而且我们能够带着主的恩典，能够雄赳赳气昂昂的往前走去，让我们走向需要救恩的人群。约翰福音书第20章，马太福音28章，这两段圣经就是我现在要跟各位一同思想的。希望各位如果找到了，跟我一起来读。第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第20章。
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这一口气吃。你们受圣灵，
你们
赦免是罪罪，罪罪有赦免了，你们留下是罪罪，真是听话。
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是一位宣教的父 Missionary Father。 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宣教的子 Missionary Son。 因为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的神，怎么样才跟他，他又派给我们。我们的圣灵是宣教的灵，他说你们受圣灵，而教会就是宣教的教会。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蒙受主的恩惠。请各位看马太福音28章，也是非常朴实的一位大使命。
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作为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因为这几十年的功夫，在华人教会已经兴起这宣教的意向。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宣教的工作，因为这是主所托付我们的。我们甚至有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叫差主。从一方面说，这个名字完全对，因为神差遣我们去传。但是我总是觉得呢，这个名字不能够包括所有。根据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里面3项，第一项是差传，要把福音传开；第二项要奉父子圣灵的名，要给他们施洗或者施浸； 那就是拆建，要拆我们建造教会。第三，凡是他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照着主所吩咐我们的，要叫他们遵守，那就是拆教。换句话说，这宣教的工作是三方面的：第一方面拆船，第二方面拆建，第三方面拆教。我们如果回忆一下，我们想到神特别恩待我们中华民族的人，因为都居然这个宣教士，他们曾经把中国的工厂成为一个世界最大的核厂、最大的工厂。但是我们也发现，在那么多年来，他们所做的工作不够彻底，不是批评，而是检讨；不是批评，而是审视。我们想一想，他们所做到的到底有多少？首先，我们想到他们传了，但他们没有见，见的很少，而且有的时候见呢，也比较注重宗派。我不是说宗派不好，我觉得宗派很好，但是呢，他们过分注重宗派呢，可能也会偏差。还有，他们在拆教育方面几乎完全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我们中国的文化，主要的他们的语言方面学的还不够彻底，主要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能够把神的话很真实的、很实际的、很切实的、很深度的进到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每一次啊，思想到宋尚杰，虽然宋尚杰他解经，我不敢批评了，因为他实在是被神重用的，但他这个解经呢，如果真正说起来，他解的不大正确，但是有一点好处啊，他每一次解一直解到十字架，那讲到十字架还会错吗？那不会错。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那么样的传道，他那么样的这个教导圣经，居然有很多的人得救蒙恩，而且到现在这果子还存在。主要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形，我们的教会里面，特别在教导方面不大注意，也不大成功。今天早晨我曾经在那个研究旧约的那一堂里面跟大家说起来，我说呢，主要的原因呢有两项，但是我的今天早晨只讲一项。那么怎么叫两项呢？其实我现在讲起来说，因为我们华人教会比较注重自由教会的传统。所谓自由教会，就是当宗教改革之后啊，大家比较自由了啊，甚至于他们很多的时候不大注重形式了，不大注重教导了，所以结果呢，我们始终是在道理的开端，没有进到完全的地步。还有呢，就是因为在20世纪的初期，德国的神学可以说是新派神学，或者自由派的神学，他们对于这个真理方面的信仰很偏差。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美国就是说基要派，有的人对基要派跟福音派也不大弄得清楚。去年曾经出了一本书，专门来解释这个福音派的意思，到底基要派跟福音派有什么分别呢？我现在不预备详细的解释，不过无论如何呢，那个基要派的跟福音派，他们都注重很基本的信仰的时候，那么挽回一点一般的人的信仰。那么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运动，那个运动就是叫 Bible School Movement， 就是圣经学院的运动。这圣经学院的运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要做传道，你不需要读大学，你越读大学越糟糕了，因为你书读了多了，结果头脑就兴了，头脑一兴了就会兴派。那么很多的人这样想法，所以如果你读完了这个高中之后，就读神学院，就读圣经学院，像牧师神学院啦，像惠腾 college 啦，像这里 Biola 就是所以 Biblical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 啊，他们都是基要派的信仰。那么这样一来呢，他们对圣经方面的研究比较马虎，也对原文方面也没有研究，于是他们觉得旧约太长了，不如就完全读新约，因为事实上新约更重要嘛。 因为新约里面讲到耶稣的生平，讲到耶稣的神迹，讲到耶稣的教训，然后那些保罗的书信等等，都是讲到基要的一些救恩之道，那最重要。那么至于旧约到底读不读呢，不是很重要，但是我每一次都要告诉弟兄姊妹，说是当耶稣说到圣经，那不是新约，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当保罗说到圣经不是神所默示的，那不是新约，不是旧约，旧约非常有价值，我们不能忽略。如果我们不明白旧约的话，我们对新约的了解也只能够说一知半解，似是而非，断章取义，借题发挥。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很仔细的来明白旧约的道理，所以我就觉得呢，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每一位能够把去年的一年的教会的程序表来看一看，你看看到底每一次讲的道是哪一方面最多，你就会发现保罗的书信最多了，一定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最多，然后呢其他的才是耶稣的生平。那么你保那个旧约比较讲的少，所以大家普遍的忽略，以及那些宣教士他们到中国来传道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解释旧约，所以我们一般的忽略，没有想到旧约的真理对我们华人比较更了解，比较更清楚。我曾经举了这么一个例子说，我说呢，你看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啊，应该是五条五条的，五条是对神的，五条是对人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孝敬父母那是第五条，当然不是对神的了，当然是对人的了，错了。因为西方人他们不懂，他们就是四条六条甚至于三条七条，我们中国人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东方人的思想跟犹太人思想非常接近，我们五个手指头两边脚趾头也是五个五个的，不会四个六个的，对不对？所以呢一定是很平均，犹太人非常注重数字，他们很注重平均，所以这第五条诫命孝敬父母不是对人的，是对神的。为什么是对神的呢？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一定要爱父母，如果我们真的爱父母，我们也一定爱神。我们做父母的更加的知道，既然我们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我们更加的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重大的责任，求主能够怜悯我们。我很盼望一个比例是这样，40%是旧约，60%是新约，在这60%里面有20%是耶稣圣品，有20%是保罗书信，另外还有20%是其他书信。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比较平均，比较稳健，然后我们才感觉到主的恩典更丰富的能够临到我们。今天呢，我们思想到宣教的工作，我觉得跟各位这边想到有七个重点，请各位不要怕，因为这个七个重点我讲到今天晚上12点大家不会，因为呀、因为这七个重点非常重要。回向下讲，第一项肯定，什么叫宣教工作 ？Mission is affirmation。肯定，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在没有得救以前，很多都是否定的，很多都是反面的，很多都是悲观的，很多都是消极的，很多所看到的人生观都是阴暗面。但是我觉得最具体的一个得救的经验是什么呢？本来是悲观的，现在乐观了；本来是消极的，现在积极了。本来是反面的，现在正面了；本来是看到阴暗面，现在我们看到光明面，因为我们实在觉得神就这样的恩待。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创立世界以前呢，神已经在基督里向我们肯定，肯定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要到这个世界上来，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我们华人教会因为不大注重真理，结果如果你讲真理呢，大 常见之治的老生常谈，好像讲来讲去啊，不大有味道。所以呢，结果呢，我们就对真理方面讲的少，恩典讲的多，匆匆忙忙的有恩典和真理，对不对呢？对。但是我们一讲到恩典，大家心里面快乐，也叫阿门。一讲真理呢，好像老生常谈，大家都了解。其实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明白恩典呢？这好像今天早晨孙长老他就一直嘲讽我们，不是单单有恩赐就够了，要生命，因为这生命比恩赐还要重要。不是，我有另外一个字啊，有恩典。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字叫 gift， 一个字叫 grace。虽然我们的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相混，恩典是要追求，恩赐追求也没有用，神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就好了。所以有的人他注重恩赐，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到五种恩赐，这五种恩赐如果没有爱都算不得什么。因此呢，我们觉得恩典一定的追求，怎么追求啊？那就是圣灵的果子嘛。等我们追求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当然是宣教的恩赐，也更是宣教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体会到那一种神对我们的肯定，他从来不否定，他肯定。当他向我们肯定的那个时候，而我们也在他的面前肯定，我们认识信主那是肯定，我们愿意接受那是肯定，我们愿意相信那是肯定，而且我们相信了，不是就这样相信就可以了，而我们要信到底的。所以在哈巴谷书里面就说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所用的跟马丁路德所用的因信得生意思有一点点不大一样，因为本来在旧约里面他讲的义人必因信，这个信不是接受，不是同意，不是赞成，而是要信到底的信，不是 by faith but by faithfulness。 换句话说，我们信了之后不但现在信，以后也信，永远也信，那这样的信心才真是我们对神的肯定。各位，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够肯定，也就是因为不够肯定呢，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样，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把握。我们在不肯定的时候要肯定，那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每一次都非常的肯定，让人都能够明白这种道理的重要。我们也知道这种肯定呢，是我们人生成功的一个秘诀。一个人如果要能够成功，他一定要肯定，如果否定，一定会失败。今天下午有一位，他就问我说，这个民数记啊，就在民数记里面到底有什么教训呢？我就告诉几个教训，甚至我现在还可以加一项，是什么呢？就在民数记里面，他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发怨言，以色列人发怨言，当然不单单是民数记，在出埃及记，在别的也有，特别是出埃及记，你看在十五章里面，那个是有摩西的歌，各位大哥，你记得在启示录里面不是说在天上将来还要唱歌啊？那时候唱的时候啊，那是比蔡老师要叫我们的还要深了。为什么呢？我们唱专门唱羔羊的歌，那羔羊的歌是什么歌呢？是摩西的歌。那摩西的歌是什么歌呢？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里面，昨天晚上他们还是觉得非常的危险，在前面有汹涌的海涛，在后面呢就埃及的灾兵追兵，但是摩西把手举起来，把杖举起来，这个地就干了，他们就过去了。所以第二天早晨呢，当他们站在红海的彼岸的时候，他们歌颂赞美，这就是摩西的歌。当然还有一首摩西的歌我就更喜欢了，为什么呢？也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歌，而且正是摩西他在年老的时候，在生命记34章里面，有一 有的人就称为川上，是天鹅之歌，就是天鹅到那快死的时候，它就大声的叫一下，就表明我也离开了。哎呀，真的非常的美。他就讲到他怎么样的在神的里面蒙受到恩典的操练。那么于是呢，我就把他这个叫做摩西的歌，另外一个在红海彼岸的，我就叫做 The Song of the Sea， 就是在滨海之歌。那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美啊！各位，你记得三天以前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正是歌颂赞美；三天以后，他们怨声载道。我们喝什么呢？他们就发怨言。那么这个所谓 murmuring motif， 就是老是发怨言的时候，在民数记里面特别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在突然之间呢，你看最大的分别，那些人都是发怨言，但是摩西没有。摩西做什么祷告？各位，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如果发怨言，一定没有祷告；如果祷告，一定没有发怨言。所以当摩西他祷告的时候，神就指示他一棵树，那么简单，把树扔下去，那么简单。树扔下去了，本来这个水是苦的，现在就把它变甜了。哎呀，这是多么美啊！能够把它水都能够变甜了。于是，如果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在加拉太书里面说，房子挂在木头上，这是被咒诅的。这个木头啊，我们中文放木头啊，其实是树嘛，挂在树上。换句话说，什么时候有十字架？什么时候苦的变成甜的，甜的了？今天我不是说到吗？我们很多时候对苦难没有办法解释。The suffering is a mystery, but also a miracle.不但是奥秘，而且一定是神迹。各位，你想想看，在新约里面，当保罗跟希拉两个人在腓立宾的那个地方传道，结果给他们给那些当局的人抓起来。如果我是保罗跟希拉，我一定觉得不甘心啊！神啊，我现在不是在做别的，我是在那里传道，我是在那里做你的工作，传福音。如果你现神迹的时候啊，他们抓我的时候，稍微给他们通通都倒下死掉，哦，那个就厉害了，大家就怕。但是没有啊，不但没有啊，而且保罗跟希拉挨打了，打完了之后关在监牢里面了。按说，如果我是保罗跟希拉，大概我就发怨言：神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因为我愿意传你的道，结果我这么受苦。但他们没有，为什么？因为有十字架，什么时候有十字架，什么时候苦的变成甜的，他们就让唱歌，一唱歌之后啊，他们那些囚犯的人就侧耳听了，觉得他们唱得很好，那我就很怀疑，他们怎么会唱得很好呢？我想保罗不大会唱歌，他老是讲到把喉咙都讲哑了，他也不是一个艺术家。他没有这种音乐跟艺术的修养，所以大概他们唱的不够好。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看神他们也唱的不够好啊。为什么呢？因为神觉得还要很单调，结果神就用一个大贝斯，这个大贝斯嘣一下，一下这地都震动了哦。结果呢，大家这个监狱的门都打开了。那虽然我没有这个证据啊，说神要他要觉得不好。但是我觉得保罗跟希拉大概没有我们蔡老师讲唱的那么好听，对不对？但是呢，到底歌声音呢，不是从我们的喉咙或者从我们声乐那里出来，是我老师记得音乐，教会音乐，我是外行，但是我老师记得什么 ？Art and heart， 这个音乐是艺术，但是音乐也在另一种 heart。在一个 HE 一定是从心里面唱出来，因为这个保罗跟希拉他们是在从心里面唱出来的，那一定是最美的。是的，我们需要肯定。各位，你肯定吗？既然海轩有那么多年那么多的培灵会，那么多的夏令会，很多的人可能已经参加几届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主的面前重新的在主的面前来肯定。当我们肯定的时候， 他对我们更肯定。当我们肯定的时候，耶稣对我们更肯定。我们肯定了之后怎么样呢？第二，不但肯定，而且宣扬。不但是 affirmation， 而且是 proclamation。因为我们是信的，我们是肯定的，一定要表达出来，不表达没有用的，一定要表达出来。也就是当我们表达出来的时候，虽然我们不一定有恩赐很会表达，虽然我们不一定很有口才很会讲出恩，虽然我们很会提到这福音的内容，但是到底啊，现在所需要的传福音，现在所需要的宣差传工作，不是在乎恩赐，而在乎恩典，或者说在乎生命。有生命的，从生命里面出来的，一定进到生命里。那一种的宣传，那一种的宣扬，一定有功效。哎呀，我真的觉得很多不同的方式啊，来传扬，这是很多非常非常奇妙的见证，能够听得到。我曾经知道有一个家庭，那个家庭父亲就信了耶稣了。那么他的孩子呢，多大呢？大概3岁左右。他的父亲呢，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在抽烟呢。那么这个小孩子就过去了，他说：“你什么鬼啊？”小孩子讲了，到了别的人也不好生气了。没有想到他就讲这么一句话，那多么奇妙！所以啊，有的时候你怎么劝、怎么讲，讲来讲去都不行啊。有的时候很简单就行了。我又知道一个见证，有一位老先生，他一直到教会来了，我看好像我见过他，他说是啊，我们20多年已经见过了，20多年以前，但是啊，因为我的太太信主信得很好，他就一直为我祷告。那我说你的太太哦，他说老早过世，过世多少年了？20年了。但是今天早晨呢，他说我就想起来我的太太为我祷告啊。我就不大下的跪下祷告，他就得救了。你看，20年前所传的道，20年前所有的祷告，到20年以后也没有人传给他，他就信耶稣。你看多么奇妙，祷告多么大的功效，有的时候一句话就能够感动人的心。有个家庭，那个家庭，这位老先生把全家的人都带来信主了，就是他大儿子怎么也不信，用尽各样的方法怎么也不信，所以那个老先生就有祷告。他怎么祷告？说主啊，那既然我没有办法带领信主，能不能我死的时候带领信主？怎么死的时候呢？我死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平安，好像睡觉一样的，一下就睡着了，让他看到一个信耶稣的人到底不一样。他就这样祷告了，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有没有应允他的祷告？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到他临死的时候，真是痛苦的不得了，在这床上翻来覆去啊。以后当然离开了，一离开之后安息礼拜，等安息礼拜做完了之后，灌木园出去，牧师走到外面的时候，他的大儿子就抓住他，他说：“我信耶稣，我信耶稣。”那个牧师说：“你怎么现在信耶稣？”是啊，你看我的爸爸信得那么好，结果还死了那么痛苦啊！如果我不信耶稣，我不知道怎么死。他说：“今天信耶稣挺好，前面有一定会有啊，但是不是像我们想象。”所以有的时候啊，可能我们的宣扬、我们的宣传、我们的表达不一样，但是神他有一定好的意思。昨天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不是这个 George Marsden 特别讲到那个吗？他说：“因为你的旨意都是爱，你的爱都是有智慧。”哎呀，我心里面非常感动，因为这 George Marsden 16岁愿意做传道，结果他眼睛瞎了，一个瞎眼怎么能够做传道？当然很苦了。结果他的未婚妻跟他解除婚约，结果他的姐姐每天给他读圣经，后来等着姐姐要结婚的那天，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突然之间有一首诗歌，我也是非常喜欢。Oh love, don't come, let me go。神的爱永远不会离弃我。花多少时间写出来呢？据说这个写5分钟写出来，因为他这里面真的非常让人受感动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那里面所写的，他说我好像流着眼泪啊，在狂风暴雨的时候，我看见彩虹出现。彩虹对我们也许没有什么，但是对有些人很有意义。因为你说到彩虹，一定有三样的因素：一个因素一定有雨水，另外一个因素一定有阳光，另外一个因素一定是乌云密布。就在那个时候，他这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他说他看见这个雾，就是看见彩虹出现。哎呀，这真是美极了。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还在绵绵阴雨的时候，结果就叫 silver lining， 在这个云彩的旁边有光发现的时候，后来彩虹就出现了。哎呀，这真是美极了，没有比这个更美，让我们能想到神的恩典。刚才蔡老师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有福的曲曲》，这《有福的曲曲》也是由夏衍的人写的。那 Fanny Crosby 他写了多少首呢？我读到他的传记3000多首，后来我再读一本书呢，说的5000多首，后来再读一本书呢，写8000多首，后来再读一本书写5000多首。他40岁开始他就写《有福的曲曲》。这位他1岁多一点的时候眼睛就瞎了。有人说菲尼啊，如果你眼睛能看得见，我想你这个成就一定很大。他说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如果神只允许我有一个祷告，我的祷告就是什么？叫我不要看见。因为世界就这么样的丑陋，世界就这么样的误会，世界就那么样的杂乱，我怎么不要看见？我希望我有一天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看见荣耀的耶稣。所以他写的是诗歌，虽然现在不大唱，我是很喜欢那首诗歌，叫做《靠岸的救》。他说我必要见主面对面。他写出这首诗歌来还没有谱成曲子的时候，有一次在芝加哥附近有一次大布道会，那个时候应该是母女讲道，但是母女结果被请到英国去讲，有另外一个人代替他。那个人看到菲尼就叫他坐在讲台上，就跟他说，菲尼啊，我今天我很盼望你做见证。他说不，因为人家不是来听我做见证，他们是来听我听你讲道。他说我有感动，你一定要做见证。所以结果那菲尼就做见证，他说这是我心灵的诗歌，心灵的诗歌。他就读出来，读完了之后，7000个人没有一个人的眼睛是干的。所以去年我曾经在温哥华有一个老人的团体，他们有个退休会，我讲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人他就说到专门为了一些瞎眼的人做见证，我心里很受感动。结果我就写了一本传记，希望今年可以出版，写3个瞎眼的，一个就是 Fanny Crosby， 另外一个就是 George Mason， 还有一个 Helen Keller。 因为 Helen Keller 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大的成就，我觉得最受感动的就是 Helen Keller， 他写了一本关于信心的书。可我想我们想到信心的时候，一定想到我们怎么依靠神，我们怎么仰望神，我们怎么交托神。可不是，他的信心呢是什么？信心是一个责任。我心里非常受感动，信心是责任，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信心把它表达出来，如果不能表达那就不算。第三，我讲到宣教的工作，就是 penetration， 深入，参透深入。各位大家，你记得耶稣说过，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他没有说到世上的蜜糖啊，因为世上的蜜糖甜甜的，大概这样传福音比较容易。但是他讲到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有个教会，他们在门口就特别写到有一位弟兄过世。他怎么说呢？ 他在他没有来以前，只有黑暗，没有光明。等他走了之后，只有光明，没有黑暗。哎呀，我非常喜欢这句话，真是我们多么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在约伯记里面，到约伯的另外一个朋友以利户讲，他说我是人的夜间歌唱，我非常喜欢这些圣经。夜间还能歌唱吗？他说能。特别是在 Pittsburgh 大学的天文台上面有这句话，什么话呢？他说 我们太喜欢星了， We're too fond of starsTo be not fearful of the night， 因为我太喜欢星光了，所以我不怕黑夜。有黑夜的时候，我就更高兴，因为有黑夜的时候就有光明出现。各位师长，我们宣传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到这荣耀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种非常的有力的那个参透的每一个角落，参透的每一个地方。就很多的人都得着神的恩典，这就是宣教工作。宣教的工作不但是肯定，肯定了不但是宣扬，宣扬了而且进一步的要深入，一直的就参透在这里面。哎呀，我觉得实在是非常宝贝，我们对这宣教的工作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第四，我要跟各位讲到的这个宣教是什么呢？它的宣教是 subordination， 不是复数的意思，是服侍的意思。宣教是服侍的工作。我们知道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传道，也就是因为他们的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呢，结果他们就不知不觉有一种优越感，那种优越感不知道拦住了多少人信耶稣。他们很多的时候在宣教的信呢，写着说：“哎呀，我到那个地方去啊，也没有水龙头，也没有自来水，啊，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好像也引起人家的这个同情。”当然，到做宣教的工作是很苦的，但是宣传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有的时候啊。我甚至看到有一些我们华人的宣教士，当他们写信的时候，也是总是讲到这一方面，我有种反感。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很孤单啊，我们非常孤单，怎么孤单呢？不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信主吗？不是你跟他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吗？为什么你一定要高高在上，要比人家强，要比人家好，要比人家优越？这种思想不应该存在的。”各位，如果你今天参加早晨的晨更，你一定会听到宋丹老师讲到，他说爱是什么呢？就是舍己的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非常明显的，而且他也引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给门徒施教。我每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都很有感触。为什么呢？因为要做仆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看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三章里面一开始，耶稣知道，哎，知道门徒知道吗？耶稣知道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已经到了，还有一点点时候，如果不做吃亏就没有了，所以他知道，这种知道他有一种 sense of urgency， 有一种紧急感，那种紧急感是你我都需要有的。我们总是觉得还早了，还没有到时间，慢慢来好了，等我也许年纪再大一点了，等我退休之后了，等我对有功夫的时候我再做。你等了到底有没有机会？可能没有了。我们一定要 sense of urgency， 我们有吗？我每一次觉得过新年的时候大家都送贺年片，现在用这个 computer email 就是 Happy New Year。 哎呀，我想怎么 Happy 法，应该说 Sad New Year， 因为我比以前更老一点。 啊，我差不多也死了，你也差不多了，你去那边把我头打疼吧。一直就进去要快做啊，但是我们还在那里哀悔，自己在那里陶醉，这个就真的不对了，对不对？虽然我们肯定，虽然我们到天堂去，我们肯定的快乐，但是地上的日子太短了。耶稣知道，门徒不知道。耶稣知道，你我知道吗？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做快做了。信主也这样，我们想等一下妈妈让他信主啊。哎呀，我就碰到有一个这么一个人，他没有信主啊，但是他太太信主信得好好，所以他们也有这个机会。那么我到那里去传道，有人说你不能不能把聚会完了的时候啊，跟他来谈谈道。我是这位，他听过很久了，我也不知道听过，听了二十几年，听了二十几年还不行啊。我想我劝他也不大有用处，但是我还要劝他啦，因为我是传道人啊，人家要传福音，你都不传，这怎么讲话？所以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你是基督徒吗？他说半个半。哎，我说他说因为我太太是基督徒嘛，他上去的时候，我把他脚拉住了，跟着上去了。我说没有的，没有的，因为你知道，有的人这样说，神只有儿子，没有媳妇。神只有女婿，没有女儿的；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单独的来信神才行。那么当然了，那次他就说：“哎呀，你这个很多人都跟我讲福音啊，还早得很啊。我妈妈信就可以了。妈妈等我退休了，我多一点时间，我慢慢的来研究圣经，慢慢的来讨论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好，他跟我讲，讲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嘛。他也没有信嘛。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电话来了，说是他的太太叫人打电话，说是他的先生病了，而且病在台大医院，已经是昏迷了，要去传福音，你不来机会没有了。我想昏迷了，我怎么给他？那我就还是去了。那太太就讲了啊，你现在给他传福音，我说怎么传？我说怎么问？你问他有没有得救？你问他有没有信耶稣？那我逃问了。我说你没信耶稣啊？他的太太捧着他的头发。你这听到没有？我问了一刻钟，不得要领，问不下去了。我走了。我从台大医院出来，一边出来一边哭啊，心里面觉得非常难。各位哪里能等啊？我们这个紧急感很快要马上，再等了就机会过了。你看后来耶稣的那个约翰福音书第十三章，耶稣知道他从父那里来，现在又回到父那里去，他有种尊贵感 ，a sense of nobility。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那么样的贵重，所以就那么样的谦卑。因为他那么样的贵重，所以他就舍弃他自己。那么很奇怪，因为当耶稣这样的做的时候，耶稣跟门徒洗脚的时候，这个彼得就完全没有讲话，他就在旁边看。到他轮到他的时候，啊，夫子啊，你给我洗脚吗？耶稣是啊，我给你洗脚。那么早不问，现在问了，而且也不得要领了。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现在不晓得，将来一定明白。”我读到约翰福音书第十三章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耶稣呢，他只会做仆人，不会做领袖。今天有很多的人很喜欢讲领袖，领袖，做领袖怎么样？那么企业管理是怎么样？你如果做企业管理，第一要写个 proposal， 写个建议书。为什么给门徒洗脚？因为叫他学谦卑。为什么？怎么一样一样写？想好了，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的时候，大家有 feedback， 你可以讲一下，他可以讲一下。如果大家都同意了，好了，这件事情这个 project 就成立了。那么耶稣叫 delegation， 我有代表了。所以一共分四组吧，第一组约翰。做组长，第二组呢也是雅各啊，第三组呢也是另外一个人，那么第四组一定叫彼得了，第五组呢 预备毛巾，预备这个盆，还有什么呢？预备这个水。第三组要看一看，水太温了吗？太热了，这脚下不去啊。水如果不够热呢？哎呀，这个人非病了，那怎么行？那么第四组呢？什么话都不要讲，乖乖的去做这盆。你说他就袖手旁观，他可以走来走去，哎，你做到一点水，哎，你这个。你这个预备什么？没有，耶稣他就什么都不讲，他就来做。做了之后怎么样？各位你记得，耶稣说我只父上天给你们洗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你们本来不晓得，现在晓得了吧？如果你们知道这事，还要讲，都是去行，就有福了。因为我们知道还不做。如果我们做了就有福了嘛。后来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三章里面34-35节就这样说，他说你们应该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让别的人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哎呀，我就想到这不是耶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耶稣说叫万民做主的门徒，他没有说叫万民明白经文的道理，也没有告诉万人都有罪啊，要认罪悔改。他就说这要去做门徒嘛，做门徒比怎么都要紧。人家说怎么样做门徒，就要看看我们怎么样做门徒。如果你我做门徒不过如此而已，他就不愿意做。有一次我在香港讲道，讲完道之后呢，那牧师就叫我跟他一起站在门口，跟人家握手道别。所以一个人一个人握手道别。送到有一位弟兄，他拉着我的手不放，他说我要跟你谈谈啊、哦，他就拉到我旁边。你知道我问，你知道他问我有什么问题？我到现在我不会忘记。他说你刚才所讲的都做到了吗？变成这样的。我说有一点还没有做到。他说你不要生气哈、啊，我不是要骂你啊，不过我就觉得。你们这个传道人呢、啊？你们这个基督徒啊，很会讲，讲是头头是道，但是做不一定做得到。哎，这个给他讲中了。哎，他说这是我的经验了、啊。你知道我信耶稣也没有多久啊，啊，不过一年多一点。我信了耶稣之后上悟道班，他们叫悟道班。那牧师每一个礼拜都上课，先上怎么叫求恩。哎呀，当他妈妈在讲救恩的时候啊，一步一步讲，我就听得越听越有味道。第二步呢，讲教会生活，你信了耶稣，要到教会来，哦，来到教会来。礼拜天不是来了吗？礼拜天来不够，你要礼拜上也来。祷告会也来吗？我哪里有那么多功夫啊？不是讲我不是一天到啊，没有事情干，所以你们一天到晚都在。我有事情干，他说要来。他心里面还是不大放心，所以当他聚会的时候，他就看见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很热心啊，蹦蹦蹦 ，one two three， 又敲敲那个扩音机，又台灯，他一定最热心的。他就问他说我是不是要参加祷告？哦，当然要参加，祷告会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学祷告。跟他这样讲，我觉得我应该参加。后来我看到那个一位老先生啊。那位老先生不是老子叫他祷告，他一祷告真是声泪俱下，非常非常叫人受感动啊。所以呢，他说我就问那个老先生，老先生说哦，应该啊，你一个人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如果你不好好的学这个祷告的话，你就不会。给他们这样讲，我就非得来不可了。所以他就决定要来参加祷告会。祷告会前10分钟，教会的门还没开啊！我把时间弄错了，他在门口等了5分钟，后来差5分钟，牧师来，牧师看见，哎，感谢主，你来了，好，很好。不过呢，你知道啊，因为这是礼拜三，大家都要上班，我们不能够准时啊，那没关系嘛，稍微晚一点，所以他就等啊，等多一点点时间以后开了。这个牧师说，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祷告会的人数增加，那个人说一定要参加，他没有来嘛。 那个老先生说，哦，你一定很参加，他也没有来。他讲广东话，他说我罗我当傻子啊。哎，我说你不是傻子啊，你是怪子啊，听话。但是这是在指导我们思想，我们带把口很会讲，讲完了之后不算数，那怎么可以呢？求求那个怜悯我们，让我们不但是愿意服侍，而且我们很热心的服侍。你知道服侍有两种，一种服侍是自己选择的，还有一种服侍呢，不是我们自己选择。什么叫自己选择呢？自己选择就是我愿意服侍，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我的理想，照我的想法。那么另外一种呢，不是照我的意思，我做仆人呢，英文就叫 Don't choose to serve, but choose to be served。你看，像我这么会唱歌的人，你叫我在十八里面唱，那是大材小用嘛。我应该唱歌，像别人跟这个大都道会的时候，我在这里一唱，哇，一唱之后啊，哎呀，就别人都不要讲到，每个人都心里。我要这样的服侍。如果你叫我跟大家一起来唱歌，那简直是太糟蹋我了。那这种人，他是 choose to serve, but not choose to be served。各位基督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感觉到我们要做仆人。仆人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看法，没有自己的理想，没有自己的一种选择，这就让主人怎么说。有一个教会在三藩市，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啊，他们弟兄姊妹分成两派，其实本来就是好的，但是呢他们意见不同。有一派就认为啊，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钱都捐到那个宣教的工作，因为宣教的工作很重要。也有一些人都不是啊，我们应该留一部分的钱呢，要来盖这个礼拜堂，盖礼拜堂盖得非常的漂亮，让人家来聚会。那你说哪个对？结果他们就不能同意啊。后来也不晓得怎么样，他们来找我，他们来问我哪个对。我说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吗？这两样都好，都有好处。至少我知道做宣教工作，大家都什么都牺牲，能够做很好的宣教工作。我也知道有一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重新 remodel 的时候啊，结果有一个知识就提出来，是不是我们这礼拜堂一定要很漂亮？怎么漂亮呢？就是把那种啊彩色玻璃装起来。结果牧师说，你打听一下，一打听28万。单单彩色玻璃28万，大家都反对，结果装不成了。但是他一直的要求，一直的要求，一直的要求，后来终于装了28万。结果装了之后，一年功夫啊，增加200多个会。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就觉得，如果礼拜堂漂亮，就都有人参加聚会，都有人蒙恩得救，那你说不好吗？所以他们问我说：“你说哪个对？”我说：“两个都对，两个都不对。”我也说不出来。我想来想，他们说你总是要以客观的眼光来解释一下。我想来想去想不起来，后来我想起来了。你知道我怎么想起来？我说你们有没有祷告啊？当然祷告，还要讲吗？那这个都不懂啊，当然祷告了。那怎么讲？你们怎么祷告？他说我们就在神里面在祷告。我说你们怎么祷告？各管各的祷告，他那样祷告，另外一个这样祷告。那么我说祷告的结果怎么样？神没有讲话。那我说神没有讲话什么意思呢？他说他默认了。我说等于啊，两个佣人，一个佣人呢认为先发多次，另外一个佣人呢先发地方。那么哪个队都需要，哪个队帮主人？帮主人说哪一个队？主人说擦桌子，那么就擦桌子。那我说你们。但自己各管各的祷告，当然都很好了。你们大家有没有一起祷告？结果他看看我，我看看他，没有讲出来。我说呢，现在毛病就在这里。你们一定要大家重新合一的走到神的面前，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算法。Don't choose to serve, but choose to be served。要真正的做仆人，那才有功效。各位，这次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怜悯的帮助。好，我现在讲第五项。第五项呢， 是 mediation 媒介。一直到当我们要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明白他们的文化。海宣40年，我觉得做了很成功的工作，我们感谢主，不但为了创办了，我们也为了历年来同工的同心合作。但是不能够否认一件事情，我不敢批评啊，不过我就这样说道，好像海宣的工作都是集中在亚洲，没有从亚洲出去。其实我们需要要带出去，因为有更多的地方，更多的人需要福音。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耶稣说福音要传遍普天下，然后末日才来到。还没有来到，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没有传到普天下。照着圣经公会的调查，今天全世界的语文有多少呢？有6912种。有多少已经有了这个圣经的翻译？哎呀，说起来很可怜了，只有1444种。有新旧约都有呢，只有429种。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中文圣经已经是429种的一种。那么现在有维克里夫在那里做这个宣，在做那个翻译的工作，做多少呢？他们也不过做了1618个。换句话说，还有几千种的文字，还有上几亿的人完全没有福音。你看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来？因为是我们耽误。为什么没有来？因为我们的眼光太窄小。为什么没有来？我们神太小了，定到泰国，定在亚洲，没有再放到远去，远出去。各位，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华人呢，做宣教工作可以做得很。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优越的条件。第一，我们学语文要比别的人学得好吗？我今天还在讲了，我说我在神学院里面讲希伯来文嘛，人家都觉得希伯来文很头痛。为什么学希伯来文？到底在天上讲什么话？不是讲英文的。为什么讲？我说如果讲中文呢，你们听不懂，我听得懂，你听不懂啊。所以啊，在天上好讲英文，他们也觉得好笑。我说不是的，不过呢，最要紧的，我们要好好的学，要学这些语文。那么这个语文啊，西方人学语文很难。在我的那个学校里面上的那些圣经的原文的课的时候，都是我们东方人学的最好。我们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我们这三种人呢，我们中国人学语文学的最好。但是呢，就是日本人学语文最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舌头是方的嘛，所以他们发音很快。美国人呢，这个西方的舌头太圆了，一直转了。我们中国人又不圆又不方，我们学话最容易，而且呢，我们最容易什么呢？我们最容易适应，因为我们不那么挑剔，我们很多东西都能吃。虽然中国味啊，当然我们中国菜比较好吃啊，但是也比较容易适应，我们也比较跟人家可以打成一片。今天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么好的环境，可是我们今天华人的教会还是没有很多的人进去。我们多么需要 mediation， 要真正的能把这福音的工作能够带出去。第六种，我所讲到的，就是 integration。什么叫 integration 呢？是整合。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都是分开的，我们有华人教会，我们有西方人的教会，还有韩国人的教会，对不对呢？我觉得对。好不好呢？好。够不够呢？不够。今天呢，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有一种的 mentality， 那种 mentality 是什么呢？好像在以色列的这个街头啊，就是在那里我们吃中国菜，看中国报纸，讲中国话。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好好的学英文呢？所以我就觉得应该鼓励大家学英文，学英文的人鼓励他们学中文了，结果大家都没有学。我很多的时候就体会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华人教？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融合在一起 integration 不要 segregation， 我们现在都 segregation， 大家都分开的嘛。我昨天还举个例子讲到黑人教会，他们完全黑人跟白人分开，现在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没有太好。我现在讲一个像故事一样，但是也很好笑，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黑人教会，他这个牧师啊古里古怪，他讲到有很多新花样。他有一天早晨，礼拜天早晨讲到的时候，结果在他的讲台面前一口棺材，很多花。他就说，今天呢，我们趁这机会有一个安息礼拜。这一位他也没有讲男的，也没有讲女的，他这位我们大家都认识，而且对他相当熟悉。这一位他很热心，但是有的时候也不热心。这一位我们最后要他见他一面。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大家都不知道啊，到底是谁？那么以后要瞻仰遗容的时候，把棺材盖打开之后，大家来，当然没有机会讲。第一排的人走，一转到那里，脸都发白了，后面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后原来这棺材里面没有尸体啊，是一面镜子啊，所以我他就用这样的道理，他就讲一遍道理。所以啊，各位有钱人啊，这个福利无外不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 integration。如果我们把大家都整合起来，我相信神一定会很奇妙的、很美妙的能够做成。我真是想到有一天，我希望我们华人教会有更多的不同语言的人。我也相信，我们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不分彼此的，大家彼此相爱。我相信有一天，这是我有个 dream，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完全彼此相爱。虽然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都不一样。哎，你看，我今天还讲了，很多的人呢、啊。对着我们的儿女叫什么？他在英文就让他讲英文，我是绝对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中文很值得学嘛。你知道法国人，他们幼稚园都要说中文。那么他们为什么幼稚园学中文呢？主要的就是让他们学中文的时候，让他们的 IQ 啊，智力能够充足。因为你知道中文啊，不但是有故事，不但是有这个象形文字，也有声音，还有部首了，三点水是池子了、海了、洋了、河了，什么那些西方人都没有的。所以他们学之后，根据法国幼稚教育的统计，他们小孩子学了中文之后，他们的 IQ 增加20%。那可惜呢，我们有这个背景，我们不学嘛，太可惜了。如果我们学了，你看多好，我们头脑聪明。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复杂，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太聪明啊，因为我们的语文就这样，神就特别恩待我们。为的是做什么呢？为的就是要教我们做宣教士，为的是做什么？积极的，因为庄稼已经熟了，已经熟透了，我们要快出去，不能等候，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最后一个 consummation， 大完成。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不需要再有宣教的工作，我们还要敬拜，我们还要唱诗，一定会唱诗了，所以唱诗很重要。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个教会里的老牧师，他最主张我们祷告要跪下，跪到这腿都酸了还在跪。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现在的地上要学习天上的恩典。我们需要学习，但是有些不要学了。今天如果不做宣教的工作，将来在天上没有需要。大完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哈哈，那就是最完满的、最完美的时候。你知道我近年来啊，写了一些关于死的书，人死亡的，这里外面有的卖。我本来写一本书，这书的名字叫《英勇史》。那本书我写的时候，我跟人家讲，人家说你什么书都没写，你应该写一点什么婚姻问题啊，写父母教养儿女，你写死谁看了？没有人看了。但是我经过想了， 我不但写了，把而且我在有教会里面认识一个执事会的执事啊，他就是殡仪馆的经理。哈哈哈哈哈！我殡仪馆有很多的联络，我到实际去看，啊，这火葬的问题这些，我不是有研究，就是能够稍微知道一点。我也知道棺木一共有162种的棺木，但是啊，不要上当啊，因为在殡仪馆买的贵一倍就比较贵，所以在那里研究的时候，我甚至于还有一个电话，那个电话如果你愿意把遗体要送给医学院来做实验的话，我电话写了，你一个电话去了，他马上给你拿走。啊，所以我这个里面写的很详细啊，没有写的那么仔细的。当我写的时候，我想我大概差不多了，快要没有时间。我这本书是我最后一本书，没有想到我越写呢身体越好，等我写完了身体非常好，结果在一不到半年的时候，2000本全部卖完，现在已经在了。所以啊，关于这个死亡的这个书呢，真是要写。写了之后呢，我最近在写什么呢？刚写完，写天堂。很多人问天堂，到底在天堂还认识吗？在天堂还关不关心啊？到底天堂还会不会注意到我们啊？怎么？当然，我也没去过，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也有些都是看人家的说法。不过呢，我觉得也需要写。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真理需要学习，求主能够特别的帮助怜悯我们。我现在再重复，什么叫做宣教？宣教我们就知道，第一一定是肯定，我们肯定了之后一定要宣扬，当我们宣扬的时候一定要深入。第四，我们一定要服侍，服侍了之后呢，我们还要媒介了之后我们要整合，最后要大完成。主耶稣基督再来，就叫我们平平安安到天上去。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欢喜快乐，还是得了仰望你，你就用笑脸帮助我们，因为你真是愿意我们亲近你，也就是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真是愿意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向我们安慰鼓励，以及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荣上加荣。求主你特别的帮助引导我们，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里面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也叫我们充满着你的恩典，以及带着你的恩典能够走向需要福音的领袖。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是知道人的言语会结束，感谢主，但是你圣灵的感动不住的继续的有力的一直感动我们，以及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破釜沉舟的完全奉献给你。求主你这样的施恩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